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好。
好，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欢迎一位新朋友在今天星期四冒泡，终于冒泡了，喜乐的心。他说呢，虽然呢没有冒泡，但一直关注听节目，很喜欢听我们早上这个直播节目。他还说呢，这个文慧和万峰呢搭配好默契，很喜欢。上帝赐福你们平台上的每位老师，你们辛苦了，上帝纪念你们。
太过分了，你为什么喜欢我被骂？
这是您的诠释，可能我们的听众呢听起来都觉得骂得好啊，说得好啊，对不对？
你这样是在夸自己吗？
哎，对呀、啊，我很难得夸自己的。好了，那我们也说到了 Aileen 啊，提到他的儿子流鼻血啊，这个夏天真的很容易上火。那另外呢，看到敏敏说呢，这一回打针之后呢，眼压升高了，所以眼睛疼。我们都收到了，要为您祷告啊。那另外呢，再看看还有莲花，他说呢，上来第五空间满月了，哇！
哦、满月好，那希望你满年，然后满十年、满二十年，然后我们第五空间都没有了，都换另外一个形态了哈。
那继续嘛，在另外的平台继续，每天早上有这个空中团契，多好呢！啊，阿琴说他更喜欢小棍子啊，好。
哦，
我小棍子呢今年因为要结果子的缘故呢已经收起来了，但有的时候忍不住好想把它偷偷拿出来。
我以为你说拿那个棍子把果子敲下来。
不用不用，果子也不能这样敲下来，棍子呢是为了要结果子，所以更要收得好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啦，新朋友不知道对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两个呢，就是台风来了或者是地震来了，大水淹过来了，都不会改的，那就是一开始的灵修，以及呢最后的我们这周金句的查考。哦，还有一样是我们开播以来将近十年都没有改的，
那、是啥？
祷告。
哦，
对，这三样的
背金句。
对，背金句、查考金句，不是背金句，查考金句，还有祷告，还有灵修，这三样是我们节目的三宝，一定不会落下的。为什么？因为一早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来亲近神，所以灵修不可少。接着呢，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底，所以呢，查考经句不可少。最后，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纪念，我们祷告不可少。那中间当然呢，就有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常常有不同的栏目，透过呢不同栏目呢各方各面的一起来学习装备自己，然后呢就是有关心大家生活的时候啦。今天我们继续谈热啊热啊，所以呢
好像那个台风来了冷了一点，
没
有下雨，
下雨之后呢就热了。我今天看一下这个天气报告呢，就特别提到呢福建啊、广东啊这五个省啊，包括什么江西、湖南啊啊这些地方呢，会因为呢台风过境呢就迎来暴雨。然后长江以北是什么？高温再高温，所以现在真的是热得不得了。因此请大家呢一定呢要小心防中暑啊。
好，哇，今天一敲就醒过来了。
对，今天你的狮子吼好像不怎么样。哎，
哦，刚才有人说我精神，有人说我不精神，那我都分不出来
了。对啊，所以呢，
我放弃了。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哈姆雷特，对不对？好了，今天敲铃铛之后呢，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听过冷中暑没有？
冷中暑？
对呀，我们说中暑一定想到是高温嘛，对不对？
有些时候如果你太热的时候硬把那些冷的东西冰着，你自己也会晕啊，就是拿个冰块 冰
自己是吗？
冰着那个颈项那个颈背、
哦、明白明白。因为你的词语呢造句让我有一点觉得到底冰什么东西你会晕啊、哦、原来是冰你自己。哎，这个万峰老师毕竟是博士嘛，虽然没听过，
我不是这个行业的，
虽然没听过，但是普通常识他脑筋一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答对了，哎，就是冷中暑啦。那特别是呢，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七度以上、
哦、
相差七度以上
会怎
样，特别是相差十度以上就会冷中暑啦。一个人从空调房，特别咱们香港这边呢，通常什么十九度、十八度的，然后到外头呢，一下子飙到了三十几度，哇，或者是满身大汗，从外头呢，哇，这个满身大汗，然后呢，一进到屋里，冷气开足，对着风扇又吹，马上灌冷饮，汗也没擦干，甚至马上冲到洗手间去淋个冷水澡。你知道我们的人体是没办法迅速适应这么大的温差的，这样的变化呢就会让我们出现什么冷中暑。
我知道我的冷中暑是怎样，就是那个鼻子敏感了，就吐痰了，就
哦，我通常呢就是温度一改变我就会打喷嚏的，以前不会，那么最近十年来就会，就是温度一变
我还以为是这个疫情打针以后的，
不会，
疫苗以后的那个后遗症。
你自己觉得你
自己，我啊，以前哪有这个吐痰、哪有鼻水，经常正流着呢。
代表我们的万峰老师
老了，
对，也成熟了啊。
老了。
那么冷中暑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头晕啦、乏力啦、整个人软趴趴的、恶心啦、呕吐啦。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几率就会越高，所以呢，建议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七度。那你说怎么办呢？外头就三十几啊，难道我里头的这个空调房也要开到这个，为了七度以内，也开到二十七八度吗？那当您出去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自己心理上身体上做一点准备，从外头满头大汗回来空调房呢，也不要马上呢对着风扇啊，或者是开着冰箱吹，又或者是喝冷饮。我们除了要防热中暑，我们也要防冷中暑。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不能推却的歌颂。诗篇六十六篇一到七节和十六到二十节。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向你投降，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做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使百姓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要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万民，悖逆的人不可自高。敬畏神的人哪、 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留心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
在诗篇六十六篇，诗人一开始在第一到第二节就宣告，全地都当向神欢呼。他邀请整个受造世界来为着神而欢呼，并且在歌颂神的时候要显出对神引以为傲的态度。不单这样，诗人在第四节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诗人再三这样说，显明他敬拜歌颂上帝的心。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推动着诗人做出这样强烈的呼吁呢？或许我们也曾经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例如在职场、家庭或者教会侍奉中体会上帝的伟大，也会推动着我们歌颂上帝。在这篇诗篇，诗人并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啊。在第三节，他提到以色列群体的敌人，正是因着上帝的能力，使这些敌人向上帝投降。上帝的能力在敌人压迫之中显现出来，对诗人来说，这是何等震撼的事情。那么，上帝究竟做了什么具体的工作呢？第五到六节，诗人邀请读者一同来看上帝所做那些足以使人畏惧的事情，就是出埃及事件的片段。上帝将红海分开，让那些愿意敬拜上帝但却被法老军队追赶的以色列民能够在绝境之中经过干地。这件事件不单对古时以色列群体来说是一件超乎想象的救赎，相信阅读这篇诗篇的读者也应该会一同认信，出埃及事件是上帝大而可畏的行动。诗人接下来提出一件与读者更为接近的事情了，就是上帝对整个受造世界掌权到永远，就好像上帝在古时候所做的一样。第七节说，他细心留意列国的作为，那些背叛上帝的人不要抬举自己的成就。诗人口中那位使敌人投降的上帝，不只是一位祖先传下来的神明，他更是能够回应我们当下处境的上帝，是诗人所推崇备至的主宰。在这样的铺陈之下，诗人就在八到九节呼吁说，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另外，诗人或许明白上帝在出埃及的救赎并不单单使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受苦之地。第十到十二节说，神容让以色列民面对艰难和压迫的处境，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测试、操练和修正他们，使他们除去一切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东西，最终呢，让他们享受上帝给予他们的完满生活。这样美好的上帝理应叫人心悦诚服的来歌颂的，但是诗人却在这里转向另外一个场景。第十三节说，人要还愿献祭，而在第十三到十五节就提到， 这个献祭所献的供物是多于律法书所记载需要的东西的。诗人在提醒读者什么事情呢？那我们要留意，整个献祭的中心落在还愿之中，并且是在极难的时候所发的愿。所以诗人在这里是进一步将读者从国家群体的层面带进了个人艰难的处境，并且思考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的作为。这样的描述让上帝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不再有任何距离了，更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推却来歌颂述说上帝的作为。如果人仍然执意否定上帝的工作，第十八节说，就是拥抱罪孽，主必不再聆听那人的祈求。在十九到二十节，诗人说自己定义歌颂上帝可畏的作为，所以他坚信上帝在听他的祷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什么大而可畏的事情呢？让我们反思上帝在我们生命所做的工作，并且找一个机会跟别人分享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这样的可畏，那么有什么事情影响我们向别人讲述上帝的作为呢？是自己害羞的性格吗？是自己平日生活的见证吗？或是我们感受不到上帝作为的震撼性呢？让我们一同反思，并且努力地向人见证上帝的工作。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诗篇六十六篇一到二节。
常年期灵修，不能推却的歌颂。作者梁耀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我是你好朋友，
唐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你什么也别愁。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阿姨。
道路坎坷。
维珍你好，
孟琼老师、王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谢谢你。
你只要想起我在你左右。
唐弟兄啊，
唐弟兄，早上好。
你好，你好。
哦，对，我是你好朋友。
是不是杨天成老师啊？
哎，我是的。
结果是不是文慧老师啊？
对，
我是你好朋友。
你好，
唐弟兄，你好。
你今天才知道有这个平台吗？
今天才知道这个第五空间，
别人介绍的啊。
哇，也就是你是我们电台的新朋友啊。
有天大困难我们一起承受。
是我们的刚强，刚强，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一心田姊妹，文慧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好久没接到刚强的电话了。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好像上个月我就打了一次啊。
也有些人比我能干，
王阿姨早上好。
老师好，
太高兴了，很久没跟你通过话了，因为我没几次上来。
啊，我都好想找你们有婚讯你的。
是毫无保留。
文华，
文华你好。
文慧老师、杨天成老师还有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平安，
平安。
对，文华，我们先请你跟我们一起呢，来为抒情跟保罗的事情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是你好朋友。
重新得力，你好。
杨天成老师、文慧老师好。
哎，你好。
哇，好温柔的声音啊！
真的感谢耶稣吧，我很激动。
听到呢，大家呢为弟兄姊妹来祷告呢，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那我前天呢洗澡的时候呢，就想到呢，今年我们的台庆呢
怎样
要多结果子，所以
呢
就应该让良友电台的果子，就是每一个你去参与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呢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带敬拜，一起呢来带祷告。甚至呢我现在在跟殷言老师说，我们能不能邀请良友圣经学院的毕业生来讲道。
哇，
然后我们通常有打电话来感恩啦，那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做、嗯、请我们广播梦工厂那些的播音的那些朋友来读经那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特别邀请大家呢准备好，有没有一些的可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事项，带领弟兄姊妹唱歌的部分，那就请你来报名了。
嗯，哇
哇什么哇但是康宁这个礼拜放假，我不肯定他同不同意
啊、哦、我同意
你同意没用、啊、要副台长，
我觉得非常棒啊。我觉得我们的台庆呢，很多时候呢有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打电话来、通常呢电话时间都不够的，大家短信也没时间好好的读。那这一年的台庆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呢完全由听众朋友来主场，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现在就先报名啊？
对，可以报名。那给我们发个电邮729@良友.net， 就是呢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所以729@良友.net、
嗯、再慢慢说一次，
7229，没有722 729三个字、啊、
然后呢
良友LIANGYOU.NET 来报名。那我们呢可能因为音乐的部分是台庆嘛，我们可能要去先听听你唱的怎样，带的怎样。
我觉得
也得有些练习。
是，我觉得我们的刚强啦、啊、还有我们的徐弟兄啊都可以的。那如果你觉得我也愿意加入这个空中敬拜这样的一个台庆小团队， 报名报名，现在可以马上在第五空间，万芳老师就在这里。还有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读经的是吗？
读经我就请其他的节目，就是广播梦工厂的那个群体负责。
那祷告呢？
祷告可以大家来祷告，为电台祷告，为世界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
可是您说的是要在台庆节目
直播啊？
对啊，出现的吗？
啊，对啊，
也是可以报名的是吗？
祷告应该就我们就在检测、
哦、
如果太多人报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还有讲道应该也是特别安排的吧？
那讲道就不会让你自由报名的了，我们就会请良友圣经学院的殷言老师安排
推荐。
对了，
嗯，好，明白明白。
还要预先写好稿呢，因为这个是台庆嘛。
哦，西福月说询问一下报名，将见证写下来，不用录音吧？
如果是他问另外一个问题，他在问 iRadio 爱广播的问题。
哦，不是台庆啊。
我们现在 iRadio 爱广播呢，这个月也有一个两个特殊的安排。第一个呢，我们呢会访问听众朋友听电台信主的见证
啊，
那这个琴弦负责跟进，还有梁安老师。另外呢，一个部分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良友圣经学院的从蒙召到结果的那个部分，嗯、就谈谈一群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怎样蒙召，现在怎样为主结果。
好，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说到梁安老师，嗯，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他的小人物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可试过有人拿你的名字来开玩笑吗？或者用一个不太好的工作称谓来称呼你，比如洗厕所的、扫地的，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人都喜欢好听的名字，可是如果你的名字本来就不好听，那怎么办呢？这次介绍一个小人物，他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事实上，他所以出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个不好听的名字。但今天我们记得他，却不是因为他那不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因这个名字而做出的反应。他叫雅比斯，他的事记在历代志上4:9-10。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雅比斯知道掌管人生的是上帝，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他认定福气的来源是上帝。历代志上的1-9记载了由亚当到大卫王族的族谱，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可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名字里，圣经似乎特别要突出雅比斯这名字的不好听。历代志上4:9下半节提到雅比斯这名字的来源和意思，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原来雅比斯这名字的意思是苦难来。圣经没有记述雅比斯父亲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就只记录雅比斯这名字的来源。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特别痛苦，说了句我生他甚苦，这就成了他的名字。 我生他甚苦，在原文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我在苦难忧愁中生了他。到底是什么苦难忧愁？经文没有提。也许他母亲生他的时候身体感到特别痛，也可能是生他的时候大环境令他痛苦，比如家庭有苦难，或许那时候他父亲刚刚去世，也许他家遭受了财产被抢夺，要过贫穷的生活。总之他母亲感到痛苦，所以把他名字改成雅比斯，苦难来。不知道假如你的名字意思是苦难来，你母亲叫你，你兄弟们叫你，声声苦难来苦难来的，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想不想回应他们说来啦？你对自己将来的人生又会有什么想法？历代至上九章九节上半节是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四章九节整句是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因为他叫苦难来会使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更尊贵是有沉重、有分量、艰难的意思。面对你家族不堪一提的过去，没有记录雅比斯父亲的名字，你原生家庭的艰难，你最亲的母亲为你改这样的名字，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学拿俄米那样对人说，不要叫我雅比斯，要叫我波阿斯吗？没有，雅比斯没有对他母亲说什么，没有对他亲族说什么，没有对别人说什么，圣经却是清清楚楚一字一句详细记录着他对神说的话。历代至上四章十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雅比斯知道掌管他人生的是神，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他认定福气的来源是神，他知道神是赐福者，神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赐福气于人。甚愿你赐福于我，当中的甚愿原文是按你的意愿，也就是说我有这心愿，但仍要照神你的意思赐下。所以雅比斯不是命令神，而是祈求寻求神的心意。扩张我的境界是求神给他土地，让他不要受当下大环境的艰难痛苦限制。常与我同在原文是你的手能力常与我同在。雅比斯没有求财富、权力或名位，他求的是神常与自己同在。他应该知道要神常与他同在，他自己必须要常常亲近神，听从遵行神的话，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意思是脱离恶，和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主教导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就是不落在撒旦手中，不要使撒旦苦害我。雅比斯这个祷告没有不妥，神也听了他的祷告。那雅比斯的人生发展是怎样的呢？在历代至上二章四十二到五十五节记录了一族居住在犹大支派中的加勒人，其中五十五节提到居住在犹大支派基列耶林的一些家族。二章五十五节写道，合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 是米亚人、苏甲人。文士是什么人呢？是抄录神律法、传讲神律法的人。原来亚比斯求神扩张他的境界，不是为发展个人房地产，他是拿来用在发展神的国、发展神圣宫上。他的地是为开办圣经学院，作为训练传道人用的。他从神得到福，也不是自己独享，而是和需要经济支援的文士们分享的。亚比斯的见证不但告诉我们，面对别人负面的命名和定义，我们可以怎样正面处理，就是单单仰望神，祈求神，从而化咒诅为祝福。亚比斯的见证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神赐我们的福，好终止别人的艰难痛苦，从神的话领受福气。而这也正是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的原因。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我，感谢你看我为好，求天父帮助我，不要因为别人对我的负面命名和定义而自贬自弃，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借我赐恩福，使别人得救，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求圣灵帮助我，不陷于试探，却能为主多结果子。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求，阿们。
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允我们祈求啊，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求
啊，扩张我们。 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你在数啥？天上很多星星吗？
我在数今天我结了多少圣灵的果子。
哦，你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还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圣灵的果子写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而且还能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出来。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3，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7月10号星期四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感谢神，每天早上就是工作日的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都能够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然后开始呢元气满满的一天，真好。那么今天在这里的有谁呢？
有万峰，还有文慧老师啊。
对了，
非常高兴啊。
然后呢，秦贤老师已经在第五空间埋伏已久了。
对，我们派他成为聊天的那个
哦，对，
负责来聊天。
对对对，好，秦贤老师辛苦了，
那你加油，没补习工作，
当然
你继续努力。
当然也谢谢呢，我们的梁安老师啊，今天讲到雅比斯，我相信雅比斯的祷告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欢迎大家呢，有时间再重听刚才的那首诗歌，把我们的明明姊妹都听哭了，的确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好，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小心呢高温中暑。早上我们节目一开头也提醒大家小心冷中暑，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比较严重的热射病，特别呢是上周末青岛大学的一位宿管大爷热倒了，抢救不及，所以就引起大家对热射病呢更多的关注。那热射病是一种致命性的疾病，那死亡率是很高的啊。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救治呢，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多少呢？50%，就是有一半机会你得了热射病，你有一半机会。
对，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一些的室内去工作，可能也只有风扇，其他啥都没有，可能就好热。
对，那 这个热射病呢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定要记住。高热，也就是你的体温呢超过了40度摄氏，40度、
哦，这个，比发烧更高了。
对，还有明明那么热但是你没有流汗，全身是干的，没有汗液排出，然后接着呢意识模糊，甚至呢会惊厥昏倒，是没有反应了。那哪些人容易有热射病呢？就是长时间作业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长时间待在封闭房间啊、汽车里的人，所以那些开的士的，还有那些开就大货车的，那还有，
因为你就习惯了，好像在一个烤箱里头嘛。
对，那就算有空调也没什么作用。还有患有慢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以及呢年老体弱、儿童、孕妇等等，都是热射病的高危人群。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热射病的死亡信号：高热加昏迷加无汗。死亡率超过50%，甚至呢如果延迟救治超过60%，所以争分夺秒要抢救。那么它有一个隐匿的前兆的，就是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忽然停止出汗，你本来大汗淋漓突然之间呢就停止出汗了，这是汗腺崩溃的标志。然后呢你去洗手间发现你的小便呢变成浓茶色的，就是呢棕弄
浓茶色，
就是深棕色，
所以要多喝点水了，
就是肌肉溶解的信号。然后你的手指呢抖个不停，拿不稳东西，这是神经损伤的前兆。那么如果有热射病怎么办呢？立刻转移到树荫或者是空调房，然后呢要把他的衣服除光，然后昏迷的人必须呢侧卧，防止他呕吐会窒息，清除他口腔的那些异物。第三呢，要抓住黄金30分钟，每拖延1分钟，死亡率增加2%。
我想问一个问题：理论上这个热射病已经有60%的死亡率，
超过50%。
然后呢，你就再拖30分钟，
没有，
每分钟要死要2%，然后他就死就110%了。
你要等120嘛，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够真的是医治他嘛，所以你在等120的时间要做这些处理，你懂不懂啊？因为这里讲的延迟是你不做处理，你就让他躺在那里，不对的，你要马上把他转移到树荫空调房，剥光他的衣服。然后呢首先你可以选就是蒸发加对流法，这是适合多数的热射病的。什么怎么做呢？就是凉水15到20度的凉水，然后呢浇淋他的全身，加上呢风扇强吹，重点浇哪些地方呢？大动脉区，譬如说脖子的两侧、腋窝还有大腿根，这些都是大动脉的地区。如果他是清醒的，你可以用浸泡法，就是呢泡在那个水温20到26度的冷水里，水位不过胸，而且你要扶着他，免得他突然昏迷就溺毙。
那个已经差不多发病要死的那个样子了，你说的。
你在等120来，他热射病黄金30分钟，昏迷的，那你要让他躺在湿的帆布。你说没帆布怎么样？那就是赶快捉巾啊，什么薄薄的被子啊，把他给淋湿了，让他躺在湿布上面。大动脉的地方用湿布包着那些的冰块或者是冰水包着，然后呢贴在他的大动脉那边，切记直接贴皮肤。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赶快120是吗？
120，
对，120，呼叫120。然后呢在呼叫120的时候呢，你要把症状给说了：高热、昏迷、无汗、疑似热射病、当前体温多少度、患者有没有这个就是抽动啊、颤抖啊、呕吐啊。那当急救车来之前，你要做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降温的措施。
我有这么厉害的判断力，我都能当医生了。
刚才已经讲了，你记住三个嘛，就是什么高热加昏迷加无汗。他明明一摸烫得不得了，但是全身没汗，而且他有一点意识不清呢，你就知道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热射病啦。
大家好，我是零点繁星主持人何晨星。新的一年，晨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025年，晨星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活得精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列王记上8:5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老许说呢，带一瓶藿香正气水吧。那另外呢，就是白熊说呢，就是酒精降热也快。还有劝慰子说呢，记住记住，如果很热但是不出汗，你就知道一定要赶快。
如果我能这么好判断，那就
不出汗是最容易判断的，对不对？你身体很热但是出不了汗，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坐下来休息休息啦。好，我们回来了这一周的金句，记住明天可以打电话来背金句或者读金句哦。那这几天我们一起分享了所罗门对神的称颂，还思想了应许与安息，还有应许与等候的关系。我们今天总结一下，首先呢，我们想想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力量不在于你相信的是多么的坚定，而在于什么，你信靠的对象是不是真实可信。啊，一个异教徒他可能全心信奉他的偶像，但是偶像是虚无的，终究只是一场空。信心呢，就像投资，一个人满怀信心投资一个不可靠的项目，最终什么，血本无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对象靠不住嘛。真正的信心不是看你的感觉有多强，而是看你信的对象有多可靠。
那所以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了，
对，所以我们信的是可靠的耶稣。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多强多弱，而是在于什么，我们信的对象多强。好了，
神的愚拙比我们智慧，
对对对。那么在永恒中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圣经中的应许有时超越了我们肉眼的看见。例如摩西活着的时候，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呀，亚伯拉罕也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但这些呢，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应许并不是虚空的，而是指向了神更大的永恒计划。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有些应许的实现或许在今生没办法看见，但这并不是失望的理由。
所以我们要学习呢，我们对那个应许那个盼望呢，是超越世代的。
对，
摩西也进不了这个迦南
地，
所以他是超过一个年代。
是， 因此我们会明白，神的迟延不是拒绝，他的时间总是最好的。
好，我们问一个问题，有哪些你在意的应许还没有实现呢？那邀请你把一切带到神的面前。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让我们知道原来信心的大小不在于我们个人，而是在于我们信靠的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你是永恒可靠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陪伴着工作着，我们所信靠的是永远牢靠的，因此我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谢谢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就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来为有需要的肢体祷告。天父啊，天气这么热，我们恳求你保守那些身体软弱的，那些要在外奔波忙碌的。主啊，求你看顾每一个生命，求你保守每一个有需要被你医治，有需要被你看顾的人。在这里我们特别纪念敏敏姊妹的眼睛，她打过针之后眼压高了，现在很容易眼疼，恳求主你缓解她的疼痛，恳求主你降低她的眼压，恳求主你让她的眼睛能够经过休息就渐渐的康复起来。恳求主也在这里纪念华根弟兄的他的脚跟，因为他的脚工作的原因都磨破了，这两天他需要休息，求主让他有好的环境好好的休息，也让他磨破的地方不会有细菌感染，能够很快的愈合，让他重新得力。我们也纪念刚强，他的便秘又三天了，你知道他的身体不舒服，可能肠胃胀气，求主让他能够顺利的排泄，好让他能够肠胃舒服。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 Eileen 她的孩子儿子这几天都流鼻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火，主啊，求你医治，止住他流血的那个源头，也让Eileen 带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能够找到那个原因，能够根治。谢谢你，特别在这个热的天气，我们恳求主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信仰就是走天路的过程，而非终点。
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道，有多少艰难和危险，但我们的心愿一定不再改变，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回头箭，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记得明天来背金句了哈，就是13299663227:30到8:30背这个金句，在列王记上8:56。那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有火热的心，嗯，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